天父，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就不仅这一年，这一天，每个时候，就我们的心都向着你，因为我们深深知道，只有你才能够让我们有满足，只有你才能够得着那世界不能够给，也是这世界所不能够夺去的平安。是啊，在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哦，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主，你是在我们的身上呼召的神，在我们身上有你的计划，有你的安排，有你的打算。因此我们深深知道，我们当我们信靠顺服，当我们走在新的当中的时候，主，我们的人生就找着方向，我们人生就有目标。主，我们就活在主你自己的旨意的里面。哦，原来我们是被造的，我们何等需要知道创造神你在我们身上创造我们的心意。主，我们乐意回应说，主啊，当你的心向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全然的信靠顺服，因为我们定要走在新的当中。哦，主啊，少壮的狮子会挨饿，但依靠你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主，我们真知道你是预备我们，你是带领我们，你是在整个的人生过程们，你是提升我们，你是扩张我们，因为你乐意把你的荣耀，就是神你的荣耀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在这世上的日子能够见证你的荣耀。因此我们恭敬的把这个年度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或许会面对许多的挑战，我们会面对许多的考验，我们也会面对许多你给我们的机会，但主啊，我们的心总是安静的等候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真相信，不论是高是低，是顺是逆，哦，是哪一个门，是哪条路，主啊，只要我们走在新的当中，你会全然的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不仅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也让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可以把恩典活出去的人，让我们不仅成为一个领受你恩典人，让我们成为一个给你的人。哦，主啊，让这世界因着我们的缘故，他们与我们一起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新的一年，哦，我们来看更多后书第九章啊，第八、第九章啊，我们都在保罗就是在帮助我们在思考什么叫做给啊。我们常说我们活在恩典，怎么知道你活在恩典？你舍得给吗？不活在恩典的人呢，他不太敢给，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其实不仅是恩典，其实跟另外一件事情很有关系的。所以读了第八、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稍微的了解一下保罗从不同的角度，虽然这两章是讲到捐献，是外面的这个马其顿啊，这个雅盖亚啊，这外邦的基督徒啊，怎么去帮助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现在在需要，在困难的里面，那怎么帮助他们？虽然只是讲说给，但是给的是很有学问。给不仅是一个行动，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彰显。小孩子他只管自己，我在说嘛，他要的就只看有没有，只看有没有更多一点啊。如果是给一点的话，如果能够给更，能够得到更多，他也愿意给。但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活在主恩典里面的人，他肯给，因为他知道每一样事情，每一样所有都是从神来，没有一样是他自己。但其实不停在这里，他不仅知道每样在从神来，他知道神会供应他每天所需，他知道给完以后绝对不会有缺乏。这两个恩典是从神来，所以他乐意给，他没有很夸口的，他没有说这是我的，这是神交托给我的，所以 神要他给的时候他给，但他还另外一个在他里面的，就他知道给完以后他不会越给越少，他只会知道神知道他一个愿意给人，他一个给的管道，神乐意用这个管道成为一个对这个世界的祝福。这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是这样，神乐意祝福以色列人，但神祝福他们说你要给，进到哪个地方有软弱都要给，纵然那些人过去是你的敌人，但是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能够再说这不关我的事。相同的，当我们走在外面的时候，虽然有很多跟我们信仰不一样，甚至可能在生活里面，坦白说可能是因着我们的生活啦，是我们的信仰啦等等，甚至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这所谓的自己的一些的所谓的需要也好了，可能用这个是不太恰当，他觉得他有机会得，他觉得你可以跟你从上从你身上能够得一些什么东西啊，从某角他就会所谓的欺负你的。在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读到登山宝训呢，就讲到如果人家要你走一里路，你要不要陪他走两路，人家将你的里衣把外衣给他，人家打你右脸把左脸给他等等，肯吗？其实讲了半天，一个基督徒之所以给，不仅因为证明他是活在恩典里面，而且他知道他的神是与他同在的神。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说你不要报复，其实那段经文说打你左脸右脸左脸是不要报复，一个反感一个反抗，到最后我要报复。所以主耶稣说不要报复，但因为你相信神是报应的神，神是有公义的神，神是有能力照着善恶照着对错来处理的神，因为他是绝对对的神。所以我们报复的时候很容易，本来我们是没有错的，因为那个人欺负我们，我们就反抗，甚至我们这个想一些法，这反抗久以后说三干脆哦，把连那个这个账啊，把这个利息都拿回来。所以有时候我们过头，人家打那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不代表说你可以放心的去所谓的报复，只是说当你人家欺负你的时候，人家打那个又一个眼睛，你报复的时候你会只打人家只会打他一个眼睛吗？那时候已经过头了，那时候你的情绪各样已经理智已经这个 out of control， 这时候很可能人家错没有错是先，不过当你回应的时候从血气来从肉体来，很可能你也开始犯错，这叫报复，叫报复连本带利过去的痛了。主说不要报复，让我来做报应，因为我是公义的神，我是你，他只会以牙还牙，如果他这样处理公民的时候，他不会所谓的报复到程度变成另外一个所谓的错的反身。所以在世界上常这样呢，就你报复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恶的循环呢、没完的，一个哎呀，就没完。我们感谢主，当事情对错是要处理的，只有神是公义的，只有神有能力绝对的处理什么叫对，什么是错。人要把这些不公平的事情交给神，当然我们要求的是我们要活在神的公义的里面，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站立的稳的唯一的原因。所以因信而称义，能够罪得赦免，这是必须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公平的时候，我们要活出我们的公义，再说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我们要活在公义是对，但是不是你能够用你的血气用你的所谓的你有的智慧可以把这公义处理得这么的完全，处理这么的清楚。那怎么办？基督徒做一件事情交给神，这不是所谓的消极，这不是推卸责任，这是我证明我们的信仰是真的信仰，换句话说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所以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会发现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牧师这种事情我们不处理嘛，我们当然要处理。当保罗讲到罗马书，我们几年前不读过罗马书吗？走过来以后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人连神都做一件事情，叫做当这个人不悔改不犯这个犯罪不悔改的时候，神有没有办法？从某角度来讲神有办法，不用的办法是我们不能够想得通的，神没有马上所谓的审判他，马上的报应他，马上的报复，神用什么方法？叫任凭啊！读罗马书， 长了三次，任凭神就任凭他，任凭他。你觉得神拿他没办法吗？这是神处理。为什么要任凭？保罗后面解释，让人有悔改的机会，这是唯一的原因。不是让他错错错，不是我们喜欢他错下去，是给他们有悔改的心。 OK， 讲完这么多，从我们的救赎一直到今天，我们能够接受神的恩典，到个程度能够活出神的恩典。我们接受了恩典，能够把这个恩典也继续给出去，代表说我们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是一个生命成长，是生命成熟的人。 OK， 讲完这么多，第八章一直讲到第九章的第八节啊，到了后面呢，保罗就讲完这么多，难道这是我的讲法吗？因为保罗常给人家一个误会，就是说保罗是叫人家不要守律法的，保罗是说叫我们只要凭信心的，保罗说不要守律法，不要积功德，只要是信靠耶稣就可以了。但是很多时候对保罗对很多人的误会，其实我们也常被人家误会。我们常常讲因信称义，被人家误会。我们常圣灵的帮助不是我们的能力，就靠圣灵，我们也被人家误会，好像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行。但是坦白说，放下你自己依靠圣灵，那比积功德更难，比所谓靠自己的本领守律法更难。试试看，你放下你自己，比你努力的时候读经祷告，甚至禁食，甚至所谓的读神学，我不是反对这些，不要误会意思，起码就可以做，完全的就把自己 放下交给主，不要说别的。祷告就很难，祷告五分钟专心的很难了，十分钟那更难了，半个钟头那不容易，一个钟头是不可能的。牧师，我常祷告，我正进食祷告，我还是要问，不是问你，是问我自己，我这五分钟专心多久？圣经说不用心而诚实吗？我说祷告五分钟好了，第一分钟我就想别的东西去，想到等下聚完会要不要去买馒头，这是我们人。所以放下自己是很难，除非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叫罪性，在罗马书第六章说，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罪性，用加太书还讲到我们有以撒，还有一个以实玛利，一个是应许生的，一个是从肉体生的，从积功德行为来生，那怎么办？所以到了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一定要依靠圣灵，顺从圣灵，被圣灵引领，才叫神的儿女。否则我们最多最多是神的仆人，坦白说有时候走这个做仆人做到的程度，还带着一个奴仆之心，忍就害怕，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走过很长这段路，这段路走过不知道多久，直到被圣灵更新以后，我突然发现哦，原来这条路，不在圣灵的这个稍微走一圈，我又发现哦，在圣灵当中常常灵跟人的灵跟圣灵常混在一起，那搞不清是肉体的灵呢，还是圣灵的感动。所以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一定要回到神的心意，又回到律法里面来。原来律法的义，所以人的义若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原来这两样事情一定要平衡，而且这样要放在一起，不能够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抓住神的律法，也不能够只是说我靠着圣灵的感动。但你要知道，圣灵感动是让你能够有能力能够成全律法。主耶稣来没有废掉律法，主耶稣来是成全律法啊，这两个事情要放在一起。所以呢，保罗又开始，我讲这些不是新的教导，我的本来圣经就这样说。所以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九节一直到读到十五节，我们已经上个礼拜已经看得蛮久，不过这段经文我想我们还有蛮多可以去思想啊。第九节到第十五节我们起来读。
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是种给撒种的，是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 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OK， 这边用到这些经文，这是这边所说的，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这是出在诗篇112篇那边所说的。OK， 我们很快看一下诗篇112篇。其实不仅是诗篇112篇，这两章啊要放在一起来看，就诗篇110跟112放在一起。这边基本上是讲到一个叫做义人，所以刚我们读这经文叫他的仁义存到永远。这是讲到一个义人，这个义人是什么呢？基本上这是一个走在神心里面的人，所以这是讲到这个人是活出神公义的人。整本圣经先不要讲救恩，整本圣经是讲神的公义，因为人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所以就远离了神，所以神并没有这样就放弃了人，神就拯救这个人，所以他才做救恩。如果不明白神的公义，讲救恩不太清楚为什么要得救，圣经讲很白，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才需要得救。如果就像主耶稣，我来了是要 是一个医生的来，是要帮助病人，如果没有病人，医生来怎么用？所以相同也是这句话也是在这里。所以整本圣经教导我们，神是公义的神，不论你怎么看他，神讲公道程度是绝对公义，不是用人的所谓积功德做一点好事可以将功赎罪，神没有这种事情。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我们讲了几百遍了，因为神创造人是照他的形象按他的样式，神没有造着一个造一个叫做不完全的人，神不是造一个不能够明白神的公义甚至活出神公义的人，因为是照神的形象按他的样式。再说形象不带圣经的话，不是说神有个形象有个样子是胖的是高低，这是一个语文的用法，是讲到神造人是把一个神应该有的他有的这个功能放在人的身上，比如神可以思想人可以思想，比如人有感觉人有感觉，比如人可以判断善恶人也可以判断，这个叫做照他的形象照他的功，以至于我们可以照他的样式，以至于人可以做神做事情，当然人永远不是神。所以在被造之物里面只有人可以明白神的事，也只有人可以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就是人。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没有少一样东西，没想到亚当夏娃被这个魔鬼引诱说，哎，你还少一样东西啊，因为你的眼睛还没明亮。那怎么叫你眼睛明亮？哎，你就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实。然后说不行啊，神说不能够吃。哎，这就神就故意留一招啊，神就故意让你还有这么一点不完全，不然的话你就变成神了，神怕你变成神了，居然亚当夏娃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实。我再用这个话，我绝对相信在整个救赎里面有一个我们要面对叫做原生家庭，还有过去我们祖先的罪。但是不能够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在碰到一些软弱的时候，说我们原生家庭碰到信主以后我们还这些，不要忘记主的救恩不完全嘛。我再说一个人之所以是个罪人，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才成为罪人，是因为他是一个罪人才会犯罪。法律告诉我们说你犯罪所以你是一个罪人，是判有罪。神说因为我们这个人是容易犯罪， 是一个罪人，所以有机会才会去犯罪。以至于我们也这样的说，从圣经的角度，每一个人好到的程度不需要救恩，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相对的，也没有人坏到的程度救恩救不来。再说，因为神的恩典，罪再来显多，恩典就要来显多。一个人叫做被造的老亚当，把罪带到这世界，有另外一个叫做末后的亚当，把罪人从世界从罪面带出来。所以罗马书说，谁比较厉害？谁比较厉害？所以你要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神的创造很宝贵，但如果没有神的拯救，我们就失去了神创造的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我们就失去了神让我们身上创造的意义。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仅只是这么茫茫然走完一生，甚至我们在罪的匣子里面走完一生，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当我明白救恩，当我进到救恩，当我享受救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比一生比我得到任何东西都要来的宝贵。所以你问说，牧师，你为什么跑出来做传道人？因为真的我没有看到一个，我不是说每一个宗教我都研究很清楚，但当我说，当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要知道是多么的美，多么的神。 OK， 这是111跟112。 OK， 在这边整个经文特别是讲到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一个义人，一个信主人，他怎么过日子。所以义人在圣经有两个讲法，就两种，其实这个字是很公义，不要把它弄得太玄，公义就是对的意思，公义就是对的意思，不义就是错。一方面是讲到神的神性，一方面是神的标准。第三个，圣经用到讲到一个义人的时候，不仅他明白神是全然公义的神，他不仅是明白神的要求是全然公义，那第三个，他愿意走在神的公义当中。那第三个不是说这个人马上立刻他就可以达到神的标准，完全合乎神的这个公义的神性。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喜欢讲这句话，这个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换句话说，这个人是与神建立一个与公义的人建立一个关系的人。所以三个，神的神性，神的标准，第三个就是这个人是走在神的跟神同行的呢，还是这个人自己走自己的道路。当这个人走在神的同行的当中，意思说他愿意照神的公义，照神的公义的要求，他努力去做，他在神的同在的当中，他开始进到神的带领，神的力量。所以为什么圣灵的工作是这么的重要，灵恩是说圣灵工作来了给我们有能力服侍主，我100%赞成，否则我们怎么能够医病赶鬼呢？不倒过来，我越来越相信神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叫做圣洁的灵，好叫我们这个人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又来了，什么叫圣洁？这三样事情要放在一起，公义、完全、圣洁是同一个观念。公义，我们因信而称义，所以我们就进到神的对的里面，而且这个对要完全的对，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这边讲到完全有两个意思，主耶稣讲这句话在这个登山宝训的，完全是讲到天父的完全，后面那个完全，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的完全，天父的完全是标准，是他神性，我们要完全，这个是用个字叫做我们要成熟，要长进，好叫我们能够像天父这样完全。当你对，当神是对的，当神的对是完全的对，而且不用改变的，是永恒的对，这叫什么？这叫圣洁，这叫圣洁。而且旧约这样的说，你们要圣洁，因为你们的神耶和华是圣洁。主耶稣说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彼得也这样的说，在书信，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圣洁神。把这个都放在一起，义人，如果这样玩，你就发现 原来义人在神的眼中有很多，我最早可以列个十点，什么叫义人？这个人是认识神的，这个人是渴慕神的圣洁公义的人，这个人是乐意天天走在神的与神同行的人，他不是为了得些得那个，我要发财了，我要什么，这个是为了能够更多的向神。所以我们不是说了吗？这几年我一直说，三样事情是一个基督徒必须要了解的：第一个，他的命定；第二个，他的呼召；第三个，他的旨意。这是这些年来，我以前做一个信徒，或做传道，一次被基督徒、被这个弟兄在问牧师我的命定的时候，我说不要再操心，你的命定就像主耶稣基督，这罗马书第八章说的。那我说命定不是将来要做总统吗？那叫呼召，那个不叫命定，那个叫呼召。神呼召你做老师，神呼召你做医师，神呼召你做律师，那是叫呼召。神把我们呼召在每个岗位上，当你进到神的命定，你一生愿意更多像主耶，然后在每一个神给你的那个呼召那个环境那个机会里面活出神的命定，以至于我大胆这样的说，起码从圣经领受，从我自己走过来的经验，知道神的旨意是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不要再问我牧师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应该问的是你愿意一生为主摆上，你愿意一生顺服神，把你放在任何环境，你不要埋怨吗？照着神的原则活出你的命定，活出主的荣耀，活出主的圣洁吗？主耶稣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告诉我们在地上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中间有一个原因，上十字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告诉我们怎么做一个叫做义人。他是人哦，他会喜怒哀乐，也会肚子饿，也会被人家讲的时候也会觉得心中难过，他能够再这样继续的活出神的神性，就是神的公义。他所做所有的事情，他没有这时候做报复，没有做一个人的血迹，纵然被钉在十字架，他还是祷告，父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不知道。最后他上十字架，以前在克西马，然后祷告，父啊若是可以请你把这个杯挪开，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最后那一刻他一生生到死都只有一件事情，他活在神的呼召，叫做顺服顺服顺服。这是这七八年来我们一直说的叫会破碎破碎破碎，以至于从去年开始，或从去年下半开始，我就说我希望弟兄姊妹开始很自然的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神乐意与我们同在，神乐意把心向来，神乐意这样子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难道我们做的不要告诉他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这样说，如今开始他们所做的我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做，因为他们不是仆人，他向父神求，他的门徒这样的说，从今天开始你不是我的仆人，你是我的朋友。你要知道在新约讲到朋友的时候，基本上是就讲到这个是讲哪一种朋友，两种，一种呢就是跟这个皇帝从小长大的人，这个叫朋友，用到那个 term， 我们跟皇帝在一起都，但是我从来我们怎么懂得他有这样做皇帝呢？小孩子生的我们就玩起来，所以变成是知心的朋友，我们一起长大，从小长大。另外这个朋友用到这个 term 用到谁呢？用在伴郎，伴郎不是新郎，是伴郎。特别在结婚的那一天呢，伴这个新郎什么事都不管，都交给那个伴郎。到新郎真的真的，所以我们这个 rehearsal 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那个新郎说，那天你不要把你的那个戒指放在口袋，因为他都忘记在哪一个口袋，你一定要把那个戒指交给那个伴郎。等到交换戒指的时候，起码那个伴郎头脑比较清楚啊。在那一天，我要说在这里，神乐意把他信向我们打开。 问题是你是一个义人吗？你在基督里面有成长吗？以至于你越来越过一个叫做分别为圣的生活吗？我常这样的说，这个 Dennis 牧师一直跟我们说，哦，灵粮堂弟兄什么要 go deeper， 什么叫 go deeper？ 更深，什么叫更深？更爱主，什么叫更爱主？我认为，从圣经角度，把神放在首位，我不说吗？哎，年初我们讲过去七八年我们讲的事情，每样事情发生，你有没有给神五秒钟？是要给神什么？那个人讲一句话呛你，或者那个声音不对，你马上就跟他呛吗？你有没有给神五秒钟？神啊，如果我开口，我要这个回应，我一定要荣耀你的名。圣灵帮助我，让我开口的时候知道我讲什么。可能你真正脑子想，等一下我要怎么，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等一下我要怎么呛他，怎样我怎么报应他报复他。不，你开口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讲话不是这样，你突然发现你嘴巴不，你讲话不会发抖，你突然发现你身子不会在那边着急的，会气的，会跳。为什么会这样？前后这五秒钟差别再来，因为后面五秒钟有神的灵与你同在，就这样子。很难哦，但也不难，难着难，难你放得下吗？你肯给神五秒钟，后面出你一个问题难吗？更不难。那人再次还不是马上他就跟你，哦，他你这么好，他就马上就可能他更加骂你更凶，可能怎么？不，你越来越精神了。你给神每个事情给神五秒钟，每天愿意更多时间花一点。过去我不晓得，你真的愿意花个时间五分钟，就安静下来，不要求东西哦。这是我们这些人在学，不要一开口就祷告哦，就求就等候神啊，我在这里，请吩咐我差遣我。我受一个主也讲的比喻很受影响，当一个仆人忙了一天以后，他回到主人的面前，最后把主人饭食都用完，最后他站在主人的旁边，你还有什么要吩咐我做的吗？他没有说今天我做完这个做完这个，哎，主人我已经做完了，上班时间到了。我一说你愿意每天给神多半个钟头时间，不能半个钟，十五分钟时间，什么都不做，神我就等候你。讲了二十几年跟我们说我喜欢服侍完就叫发呆，有没有听过这个？刚刚我做的领会，等一下我要去做的我都交给你，你要告诉我们，我没有在求刚怎么那个做没有在那个怎么不行啊，你教导我，对我说话。不要说听不见神的声音，因为我没有心听神的声音，因为我们的耳朵都世界声音啊，因为我们的心中都是我们自己人的声音啊，你听不见神的声音。这时候神会对你说话，你有个意念来，你有个感动来，最后不要马上就爬起来，圣灵充满我。这时候一个属天的力量，我常喜欢用这一个叫做复活的大能会涌进你的身上，这样身心灵都重新得力。以前还可以，以我现在的年龄各方面，真的一个礼拜天我要讲四堂甚至要讲五堂，不是容易事情。我讲不是我都没有本领，我要讲是后面一句话，一堂与一堂当中我最喜欢发呆。为什么？我需要神的灵充满我，不然的话你怎么做得来？你怎么做得来？来了这个周末，我们有这个执事会，下午有大执事会，礼拜天祭堂，我讲这个不是说我有什么本领，这是责任，我不是在那边诉苦，只是在那边说到底你凭什么力量来服侍，到底你是靠什么的力量来服侍。 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在所有的当中，最后就讲到这个人对了，你的服事就对，所以你的服事是一个叫做给的服事，不需要别人来肯定你，不需要人来称赞你，不需要人来 reward 你，因为神已经把你所需要都给了你。你第一堂昨天所做的花了这么多功夫，当你在主面前等候的时候，你会叫做重新得力，而且是昨天的给的出去的，包括今天有的神都给你。我们的日用饮食近日赐给我们，这句话你听，我还登山宝训还没讲完，主导文我还没讲，近日日用饮食日用的饮食近日赐给我们，这句话今日赐给，日用饮食今日赐给，你觉得有点重复吗？这句话没有，这句话明天所预备的日用的每天用的饮食今天赐给你，今天我就给你，换句话说明天你所需要神今天就为你预备。我很喜欢晚上的时候要安静，晚上当然每个人生活模式不太一样，你应该都安静。我希望呢，晚上的时候你就进到神的预备，因为明天所需要的今天晚上神就给你。整个那句话所以你需要一点这背景，这是一个主人呢、啊、到下班了收工的时候把那个管家找来，明天这是你要办的事，所以跟管家说完了以后就跟他说，这是你明天办事所需要的这个资源、钱财、人才，明天你要办什么是要带多少人，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明天你就去办事。明天你所需要的一切的需要，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你们，就今天晚上收工以前，我会给你们。我也讲一讲太远。每次神创造我，先讲什么？这是晚上。你读圣经创世纪，每次收工前都是有晚上。为什么第二天你做工好辛苦？因为没有经到晚上。晚上是干什么？晚上去神那边领受恩典的时候，不要再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要再去应酬到一些这个累趴了再回来，所以第二天你会累得头破血流。那基督徒就想啊，圣经的原则是蛮清楚。然后这边说到，当他给，所以一个义人，只是还是回到圣经，所以一跟一二诗篇有机会就多读一点，然后还是用到这句话，他施舍钱财周济穷人，他的仁义存到永远。相反的，应该这句话讲，这个人是因为活在神的仁义，仁义就是公义，就是 righteousness、中文翻译仁义很文雅，就是公义，就讲了半天，我们从开始讲到现在，神的公义，这个人会做什么？这个人会施舍钱财周济贫穷。这就是我服侍这么多年来，这就是为什么来到灵粮堂来，到现在我一定会坚持，除非不需要我来带领这个教会，否则这样我一定要坚持的。这个教会是一个给的教会，这个教会给也不是锦上添花，这个教会是要去找那些穷人，他在哪里我们要给他。没想到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四周都有需要的人，从物质需要到灵里面的需要，从这个所谓的身体这个所谓的需要到了这个所谓的灵里面的需要。等到这边所说的，等到我们让人家知道我们不仅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宗教团体，一说呢就我们只说、等着上天堂，等到我们这个教会怎么做怎么做啊，这个活动怎么让弟兄姊妹，让我们不仅更多领受神的恩典，让我们更多能够所谓的把这个恩典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社区跟我们连接在一起，企业界跟我们连接在一起， 跟他讲的更白一点，政府跟我们连在一起，社区发现有很多的需要，企业界发现有很多的需要，当然政府变得很大预算，但是还是发现就是这么大的预算，这么大庞大的一个所谓的组织，还是不能够满足人的需要。不要说灵的需要不能够满足，连所谓的生活需要不能够满足。有一阵子我常到立法院，有一些的基督徒啊，要我去带他们，同一个困难，为什么他们对立法院这么有负担？因为他们认为立法是能够改变整个这个国家的策略。不过他们的痛苦也在这里，立法有什么用？因为执行的时候都不知道立法来。台湾不是没有法律，台湾是没有执行法律，不是我说，是这立法委员说的。当去喊了半天，申请了这么大的立法，所以申请了照这个预算，如果这预算进到真正进到那个需要的人，十分之一都不到。这个拿掉，这个拿掉，这个拿掉，黑的拿掉，白的拿掉，官员拿掉，每个人拿掉，到最后真正这叫 trickle down， 就好像滴水一样，滴滴滴滴滴到最后，需要的人只是拿着一滴水而已。所以为什么这些弟兄姊妹跟我说，牧师，教会一定要进来？当然教会进来不是因为教会什么本领，是因为教会要活出神的心意来。所以这边讲到很重要的，教会是一个给的教会。 OK， 那底下呢就讲到，从前面一直讲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所以你要给出去，知道这恩典要给的更多，然后恩典给的更多，你就拿回更多。只是在一直强调的，不是只是强调，比较是强调，再来就是不要吝啬，不要，既然是恩典就应该白白的给。但是不要后面这边，其实第七节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提过，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人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神能够将各样的恩典多多的加给你们，是你们凡事都等等。所以基本上两件事情，一个是恩典，一个就信心。你真相信神会增加，你给这么多，你觉得神会够用？我怎么说，这八年来，当我接了主任牧师，当我在联合堂已经二十几年，我怎么这样的说，你给越多神给你越多，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这样的说。所以当我每次站起来做见证的时候，当我跟弟兄姊妹，如果是教会的同工，不要埋怨了，不要说你做得好辛苦，不要说为什么别人就只做这样我做这样，为什么要格外的给，我要大大这样的说，你给的越多神给你越多。这是一个器皿的问题，你这是你一个器皿的身量的问题，或者祷告这器皿是否是洁净的问题。如果里面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恩典也进不来，很多血气啊，这是一个恩典，这是身量。让我心中，这是中间一个，我看到一些的同工进来，其实长得难听点，基本上在人看为不怎么样，可能真是没什么用。当你把它放在一个对的地方，让它有个让它可以发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人做的是别人不能够做的。我本来就走过这条路，我不说过吗？那年我在波士顿，我刚出来的第一年，我们的牧师是李秀全牧师。那年呢，他跟寇监督很熟，寇少恩的牧师的爸爸，寇世远，这带我们到他来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李牧师李秀全牧师就介绍我跟另外弟兄，这寇监督问我：“哎，弟兄啊，你有什么恩赐？你的恩赐是什么？”我本来说我可以讲道， 因为是大家说的，大家都认为我可以讲，把圣经讲得清楚他们听的。不过你在寇监督面前讲说你会讲道，这太过头了，那太会讲道，我讲不出来。后来完了就问另外一个弟兄，另外弟兄是在林山岗弟兄那边受训受一年，非常好一个弟兄，我非常爱的一个，他比我大一些，他比我大概五岁吧，两几岁。那他比我谦卑多了，那时候，所以他不讲话。不过我们林牧师就说：“哦，他在林山岗弟兄啊会所都叫弟兄，那边受过一年的训练。”哦，完了啊，他很会，他对圣经很熟，这个等等很好。寇建都回来说：“那你呢？”他觉得我还是要问问我，我还是讲不出来，不好讲。不过他突然蹦一句话，但是我难忘记。弟兄，没有关系啦，今天神呢，烂铜烂铁都要的，破铜烂铁都要，烂铜烂铁，破铜烂铁都要，只要愿意被神用就好。那天晚上我心情很复杂，从一个角度来讲，我真是烂铜烂铁嘛，起码大家都蛮肯定我。不，从另外一角度来讲，我真是好用到程度，神可以用吗？是这么，所以我一直讲这话，你们大家听得懂。一个人愿被神用是一件事情，你在神的手中好不好用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十个人跟我讲，十个人有九个半个牧师，我愿意服侍主，我愿意 I'm willing to be used by God。 不过神问我一句话，我也问一句话，Are you useful to God? You are willing to be used by God. 你愿意被神用是一件事情，你在神的手中好不好用是一件事情。当年我认为我35岁就要出来，其实我最先认为我50岁出来，后来说我35岁就出来。坦白说，35岁出来，我是到50岁才回台湾。原来那15年神只在训练我，虽然从人角度也做得有点果效，不，我正认为神把我带回台湾是让我走过一个15年的训练，虽然没有读过神学，我花了蛮多功夫在圣经当中，读的时候流着眼泪读，因为读不懂啊，参考书一大堆，我读不懂啊，每个字都懂，读完以后那句话讲什么意思，那个的解经家讲句话我一定不懂他在讲什么，不想走过来。回到台湾再开始，感谢主，周牧师给我个机会在灵堂服侍。其实我回来我没想到，我灵堂再来我都搞不清楚，我回来是要做继承，神没有让我直接跑去做继承，让灵堂，然后借着灵堂堂让我能够带出一个继承事工。我们继承的一生生命培训学院，我们有8个，总共有10处继承的聚会的地方，我们有继承的事业体，我们有建立一个基金会专门帮助继承。再说我很兴奋的，3月以前照我所知道，我们该有一个基层的弟兄姊妹在负责一个全家的便利店，然后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帮助基层的初中到大学的孩子，中间愿意起来被神家用，但经过我们的筛选，我们要把他们整个的人生翻转过来。我要说是欧永亮有这个本领做这个事情吗？感谢主，我唯一能够做就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对去做，神就乐意让我愿意做对的事情，神就乐意帮助我能够做对的事情，那就这样子。那今年来对对，你觉得我开机，我们开始发展这个福音中心，大家都觉得很兴奋，我常被人家 question 啊，牧师你花这么多钱呢、啊？去这些福音中心也会做借基层的做弱势，他们会奉献吗？和教会的这个财务会影响？到现在我告诉各位， 我们在外面35个福音中心，就台北除了我们这三庄跟宣堂35个，我们差不多有4000人在外头，没有在这35个福音中心，请问这两个地方能够做得下吗？请问我们整个对于社区的接触，里长、区长、大安区的区长，最近不那个副区长来跟我们，他是法鼓山的，他进来就被我们还没跟他讲什么，他已经受感动。我要说在这里，我就特别喜欢听万金的那个。哦，我们的那个小小一个万金在那，我非常喜欢那个传道人啊，居然有一家人是庙公信主，全家人信主，那个庙给拆掉了。本来那个庙公说要不要给我们做教会聚会用，我说可以啊，后来他们说不用，因为太远，去聚会不方便。我们有很多像这样的种的小小的，但产生了力量，然后我喜欢不是别人，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你就发现神不断给我们，我们做宣教，我们除了弟兄姊妹十一奉献，我们还有他们的固定的宣教。我们特别为今年，去年9月的时候、10月的时候，为今年我们多了10几样宣教的工程，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有感动给我，我们就进来一笔钱了，而且蛮大的，因为我们有10几，所以我们今年准备把这个肯亚做完以后，这个 Super Team 今年到现在我知道已经有158个人报名参加，明年要不要包个飞机我都搞不清楚，就飞到肯亚去，既然自己出钱了，我们只出了2个传道、3个传道机票，其他都自己出钱。上次我们带了30台电脑，接着我们大概也要带30还是50个的电脑过去。你突然发现那是贫民区垃圾堆里面的一个学校，居然有个的学校，居然有个教室可以放个30到50到80个电脑。然后 LA 一个分堂，那个牧师带了12个专门搞电脑同工过去，飞过去帮他们 set up，教他们怎么用，教他们 coding。 哦，这个好像做梦人一样，在做梦，就是做这种事情。那明年见我们3个同工已经在这个缅甸，我们今年会做策划，可能今年我们就会开始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我们要在缅甸甚至整个东南亚，缅甸、越南、柬埔寨啊，这个泰北啊，泰国，我们要把整个的策略做出来，怎么在那边的弱势孩子，缅甸的孩子，很多孩子是我们给他取名字，因为父母是谁他们都搞不清楚，他们认为如果能够读得缅甸的文，他们的生活就高一点，如果懂得华文就高一点，如果懂得英文，我们进去就教他英文，好叫他们出来以后，长大以后他们生活有着落。当然我求神给我一个这个赏赐，这些孩子包括我们这边的这个基层的孩子出去以后长大了，只要有2个、3个、5个回来专门做这个弱势的，我求神给我这样一个奖赏，他们从弱势出来，现在出来以后回来做弱势的。我也希望神给我几个缅甸的这孩子，每次来都不太一样，都长大了，不再长，他们真的个子小小，都好小。哇，你这，我以为还小孩子呢，担心个子小小，不过真的很。我要说实在，那明年可能我们就安排了一个 Super Team 过去，然后把那边去过2、3次，把它做起来。我想，如果到东南亚，可能人都去的更多，因为比较近的，哎，还不到1天就可以飞过去。可能去的团队更多，我们会把地找下来，把那个房子找下来，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的热心，突然一个弟兄就一笔奉献，我们就在城市里面，不然我们在郊区，现在在城市里面，我们就买了1层楼。我们要感谢主。我讲这个是什么？当你照这句话是说的， 他是就是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请问大家留意，必多多的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两样事情，第一个就是你的资源，神给你，因为你愿意撒种，所以神乐意，不是你给你资源。前面说这个少种少收了，不是说你自己就少种，你本来收成，你已经有今年收成，比如说 一顿好，但是为了明年，你在明年的时候你只撒一点种，因为其他你要吃喝玩乐，一其他的就是留在仓库里面不要撒，因为怕明年不够，所以恩典也不知道什么叫恩典，信心也不够，所以呢撒的很少，所以越撒就越少。如果再来一个什么的一个天气的变化，可能什么都没有了。不过神说我会帮助你们，当你愿意给的时候，只会越来越多，你不会少。其实这讲到恩典，最后我用这个作语，我觉得一个怎么你怎么知道活在恩典里面？有时有人问我，牧师，如果我祷告，神正给我很多，我的生活会改变吗？我说你的生活不会改变，你的生活会改善，但你的生活不会改变。我 made a point 在这里，你的生活不会，你的生活会改善。比如说过去你没有的，你现在可以补足，但你的生活不会改变。你过去是节俭的，你后面还是节俭。你不会因为今年你赚的多了，所以就花多一点。你需要，你会改善，懂了吗？但是你不会改变。我现在这个，哦，我现在钱这么多，我就买啊，无所谓啊。这个怎么做啊？所以你的生活会改善，但你的生命不会改变回到原来那个样子，因为你的生命本来就已经被改变了。你的生命是一个仁义的生命，你的生命是过一个神认为对的生命。我很感谢主，这些年神给我们接触一些贵妇，你真去看这些贵妇，跟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因为我很久没去，哦，那个打扮那不得了。现在这些贵妇去了，脸上也不擦，手上也不戴，所以就问了，这些东西到哪去？有个贵妇买一个的所谓的这个钻石，那是天价。他发现一些问题以后，他就干脆我就不用，我这个我不要买。那最后要怎么办？因为他贵妇，他赚很多钱，他就把那个就奉献给教会。我要说在这里，一个人他信主以后，他的生命改变就不会回头，他只会往前。过去是肉体的，现在是仁义的，但是他会改善他生活。你总要给点营养给孩子吃吃吧，对吧？如果生活改善，以前不能够这样，现在总要买个牛奶给他喝喝吧。如果这个孩子呢，如果他真是愿意读书，或者他这么啊，你愿意培养他，或者他不是不读书，他有另外一个艺术，你要不要培养他？过去你没有这个能力，你现在要不要给他？这是你的责任呐、啊。所以神会帮助我们改善，当神更多资源给我们的时候，会改善我们的生活，但千万不会改变，让我们回到原来弄叫做浪费、弄的奢侈、弄肉体里面。我不是说过吗？我们认识一个姊妹，她以前是，你看她丈夫是搞 high tech， 她家有车子，有个跑车，还有一条船呢。她是做什么？她是做这个设计的，她设计那个马的杂志。你要知道，一匹马是几百万美金的，做那个杂志里面设计一些的东西。你看她穿着，你就知道是一个设计家，整套的一套的。那时候在国外的教会，后来他的身体出现状况，后来他被更新，后来圣灵医治他，他这个脚好了，他现在是一个传道人。他用刚刚的话，我跟你们分享过，他为要为主，所以他送完孩子上课以后，他就跑到mall里面看，他要买些东西。不过他学会讲神啊，我要买东西嘛，他 talk to God， 他说他跟谁？神说不用买， 那第二次又逛那个店，他给我孩子买，可你孩子也不用买，因为他东西太多。再加上他，我要不要给先生买一个？因为他变成习惯要买这些东西，神说不用买，但他顺服哦。不要说问完以后还是告诉人，最后我没有看到那个卡片，我还记得他写一个卡片给我的妻子，他什么都不要买，现在神剩的钱这么多怎么办？我要祝福各位，你剩很多钱，然后活在神的公义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感谢主，一起感谢主丰富给我们，也跟神说，神啊，我愿意借给我们的丰富，是，这是我的责任，说我要改善我的生活，但我不会改变我生活的习惯，不会改变，我要继续的活在你供应的里面。我们愿意把所有的做在那些有需要人身上，好叫你的供应能够显明。我们靠同神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身上感谢主带领我们，如果我们把自己交在手中，主要与我们同在。哦，主要让我们真正每个人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哦，让我们就多多的能够指认，好叫许多人能够从我们上能够得着那福音的好处，带领我们向前，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引领我们向前，引领我们向前。天父，我们就要坚信神继续交在手中，主要求你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讨你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